点，所以我盼望我们借着对神的敬拜也能够享受到神的恩典和赐福。因此我要为大家读一段圣经，就是主的话语，约翰福音第八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这个大屏幕上也有。从第一，我把第一节和第二节也顺便读一下，就是我讲到的经文是从三节到十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他就清早又回到店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事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事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靠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发字。好，我看了一下，他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麻烦你帮我读一下，有时候这个我就没不太灵活。那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所读的经文我们向主向人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美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向你表达敬拜和赞美。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敬拜你，能够敬拜你这是你赐给我们特殊的恩典，所以我们盼望主借着我们对你的敬拜，能够将你那属天的平安与喜乐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假如今天来到这里的有悲伤的，有忧伤的，或者有疾病的，有什么难过的，我愿意主将你的安慰赐给大家，也唯愿我们以下所做的能够让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大家每天对自己过的日子满意不满意。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日子呢，有满意也有不满意的。我们日子一天天过，我们的这个年龄呢也一天天的成长。我们有时候有喜乐，我们有时候也有烦恼。如果说有时候我们常常讲不信耶稣的人很劳累，比如我们中间一些慕道的朋友们，假如我们说非基督徒会很劳累，其实我们基督徒更劳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工作五天，他们周末可以休息，可以放假，可以睡觉。我们工作五天，我们周末还来教会侍奉，弟兄姊妹觉得我们是不是更多了一份劳累啊？劳累没问题，其实我们讲一般的人的累呢，不是身体的累。如果说我们肉体累了，我们睡睡觉，我们可以得到休息。但有时候呢，我们心里面也劳累，比如我们丈夫辛苦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妻子的赞美，但往往呢，妻子就是挑剔和指责。有时候我们姐妹们呢，有很多的委屈或者有很多的劳累，我们也希望丈夫能够给一点鼓励，但有时候丈夫呢，不鼓励，甚至于还是贬低我们，甚至于我们在教会的服侍也是如此。我们辛辛苦苦的工作，我们做完了，很多人不满意。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些委屈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呢，也有些劳累，但圣经上不是说嘛，流泪的撒种，翻覆收割。但你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们真的流泪撒种，他就不收割。难道圣经的话有错吗？圣经的话肯定没有错，只是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在稍后辨识。不过有时候我们自己不能忍耐，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有劳累，有烦恼，也有委屈呢？所以盼望我们大家的一切烦恼委屈都能够在主耶稣那里得安慰。我请弟兄姊妹相信，我们一切的劳苦和付出都是为了荣耀主。我们的奖赏就是主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劳苦而给我们的，也就是我们相信呢，上帝 要奖赏我们的苦难。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灰心软弱，也都有得胜。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冲着我们这种光景而来的。因为就是因为人们活在灰心、悲观、罪恶和失望中，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耶稣来就是要把平安赐给那些有悲伤的人、有委屈的人和有伤害的人，当然也要帮助我们中间，比如我们自己这些骄傲的人。刚才我跟大家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相信是弟兄姊妹很熟悉的，尤其对我们教会很熟悉。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我们教会的灵修刚刚之前的礼拜灵修到这一段，金牧师让我看，我也看了。我想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上网按照教会的要求去查经的话，应该对这段圣经很熟悉了。那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这里面我们看有几个主人公：主耶稣，那一个女人，还有一帮法利赛人。那这就是很明显，一个女人她犯了一个淫乱的罪，被一群男人抓住了。当然这件事在今天的美国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男人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发生了，在当时的社会或者在今天其他社会仍然会发生的。大家想想，这样一个女人犯了罪，后来呢被这帮男人抓住了，来找到耶稣，说这段经文里面有三种人。这个女人，那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女人呢，她是一个很悲伤、很恐惧和很惊慌的人，她没有平安。那这里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他们加剧了别人的不安，那么主耶稣呢让这些人得平安。所以我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赐人平安的耶稣。那我先讲第一点，讲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是一个失去平安的人。题目就是赐人平安的耶稣。我先讲女人是失去平安的人。我们先看，我们要了解作者呢，他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法。假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要去写这段经文，我们可能不会这样写。为什么来讲呢？我们先把这段经文，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它也是一段文，是神的话，是用文字形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也得遵守文字规则、文学规则。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写一些这个，比如我们看电影或者我们写小说，我们都会一开场的时候总会给人一些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你读这段经文呢，是眼前一亮吗？一出场是个什么人出场呢？是一个女人出场，并且呢她一出场就让周围的人惊讶，知道吧？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不要把圣经当作一个故事来读，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故事，也不要把它当作仅仅一个比喻来读。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么神借着作者约翰，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呢？如果我们读圣经，就像我们拿一个镜子一样，要照到自己的脸。如果我们读段圣经没照到自己的脸，假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拿个镜子照来照去，里面没看到我的脸，看到了别人的脸，那你要考虑了，你这个镜子是怎么照的？也就是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一定要问神要跟我说什么。所以我们为了明白神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得遵守这个经文的次序。虽然这段经文我们对经文要进行分析，这是一段记叙文，是写人和写事的。这可能是在中学生这个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写文章，它是段记叙文。这段记叙文在写什么呢？叙述文在写人。那通常来讲，我们弟兄姊妹讲一个描写人物的一段文字，那我们看作者他少写了什么。首先我跟弟兄姊妹声明，你们不要误解，神的话一字不多也一字不少的，但是我们要来看到底作者使用了什么文学，他的文法手段。那我们怎么知道作者少写了一点东西呢？当然神也是没让他写的，他少写是有他的目的的。一般我们讲要写一个人要写什么呢？这个人姓什么？这里都写了吗？没写。这个女人有没有结婚呢？没有写。这个女人是穷还是富呢？没有写。也就是说，这些一般来讲我们写一个人的时候，比如我们要介绍我们中间的某个弟兄某个姐妹，我们要记录她有没有结婚，她穷还是富，她是正在工作还是失业，她姓什么叫什么，作者统统都没写。 相反呢，作者特别强调了这个女人被抓，哎，那些男人们怎么喊，这是作者的一个写作手法。那他要达到什么目的？也就是说他没写这些肯定是不重要，重要的他一定写。他没写也就是说明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女人，这个作者呢没有写他这些，却偏偏强调了这个女人被抓站在众人当中。作者用了这样的，就是用了这一些词，比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饮食被拿的，正行饮食被拿的，就我们今天讲抓在床上了，哇，这太夸张，对吧？然后怎么样呢？说叫他站在众人当中。我想在座的姐妹们，你要想一想，一个女人做了这种事，被拉着站在一群人的当中，是什么感觉？然后说什么呢？摩西在律法上吩咐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这几句话，在这的经文里面是属于非常明显的，我们读的时候应该感觉到很刺耳的，很刺我们的眼球的。那这些经文都表达了什么呢？表达了这个女人她的惊慌，她处在这种恐惧之中、压迫之中。作者用这种对比，没写她姓什么、叫什么，没写她贫穷的富足，却写了这些。那目的是什么呢？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强调这个女人的恐惧和不安。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要能感觉到这个女人的恐惧和不安。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读这段经文你第一想到了什么？如果你第一想到了这个女人犯罪的可怕，这一点有点危险。为什么呢？这段经文有一种人就是觉得她的罪可怕，是谁呀？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作者用了这么花功夫，他就是让我们读这段经文首先想到这个女人的可怜、恐惧和不安。也就是说，那么作者在这里他要表达的不仅是一个女人，作者这我们讲这件书的作者是使徒约翰，他要表达的是当时当以色列人的光景。这个女人就相当于当时当一个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它本来是蒙神拣选的一个民族，他们有荣耀，他们有神的恩典，但是呢他们因为不遵守神的话，他们崇拜假神，与假神有染。其实以色列人当时就像一个妓女，就像一个淫妇一样，他们犯罪堕落，所以他们遭到了蹂躏，他们被强国殖民欺压。作者写这一段圣经，当时以色列人正被罗马帝国所殖民，被罗马人所欺压，也就是他们没有尊严，他们没有自由，他们也没有主权。作者是想告诉他们，为什么以色列人一个如此尊贵的民族，被神拣选的民族，今天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呢？是因为以色列贫穷吗？不是的。是因为以色列的地位卑贱吗？不是的。是因为什么？也就看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她今天落在这种恐惧之中，她确实很可怜。这个女人为什么恐惧？为什么不安呢？是因为她贫穷吗？是因为她的丈夫不爱她吗？是因为她的出身卑贱吗？不是的。因为作者没写这些，作者只写了一样，她是因为什么恐惧？大家知道吗？因为她犯了淫乱的罪，所以她恐惧和不安。当然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错误的怜悯别人，我们怜悯罪人，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他们的罪。有时候教会有个危险，为了怜悯也不讲罪了。也就是说，作者也想借助这段经文告诉当时当的读者以色列人，我们的国家为什么遭受到今天如此被人蹂躏、如此败落的地步呢？是因为我们有罪了。这是作者要告诉他们的。那么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我们要知道，我们首先要感受到这个世界因为罪恶所带来的不安。我们不要先去责备这个世界。常常有些基督徒喜欢政治，一天到晚就是批评和责备。你批评有用吗？你责备有用吗？你要帮助这个世界怎么能够认识到它的痛苦来源。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痛苦，很多痛苦就是来自于罪，没得商量的。我们不要去辩解，就是因为罪恶让人们进入痛苦之中。那么其实以当时当的以色列呢，还不如这个妓女，比如今天这个时代还不如这个妓女。为什么呢？这个女人呢，她犯了奸淫的罪，她还有羞耻感。哎，往往今天的这个时代犯了罪还有羞耻感吗？犯罪不但不羞耻，犯罪还有理。 犯罪还要告别人。如果你们喜欢看新闻的时候知道，去年八月份在肯塔基州，一对没有注册没有拿到他的结婚证的人就控告了那个叫金戴维斯的那个人，还真的被抓起来了。看看这个时代，有罪的人他倒光荣了，还要告你这些人。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考虑好，如果我们要坚持真理，有一天我们也会被别人告的。所以我跟一些中国的传道人讲，在美国传福音被抓起来的可能性比在中国还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啊越来越不讲真理了。因为世界上，也就是说很多的痛苦是跟罪来的，而人们呢不在乎罪，没有人去谴责罪，罪变成了光荣，罪越来越有理。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也要紧张，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离你很远，有很多东西是跟我们直接相关的，知道吧。也就是作者先描述了这个女人的恐惧和不安，同时也告诉这个女人她的罪恶，她的痛苦是来自于她的罪。这个女人是因为犯了罪所以让她不安，这个世界也同样因为有罪恶存在所以世界才不安。我们看今天的科技是越来越发达，当然你比如说以前讲到可能没有这个投影，不知道投影这我用的不是太熟，先抱歉。也就是说呢，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但人们的麻烦也越来越多。这是这个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到处是疾病，到处是什么，这个在我们周围最近一段时间不断的发生一些什么枪击案。那么你看这个中国最近的洪水，中国人治了那么多年，洪水来了还是冲下去。所以有人就问了，这是天灾还是人祸呢？其实大家仔细发现，这个世界让人们痛苦的自然界带来的很少，大部分是人为的。比如我们在座的诸位弟兄姊妹，你仔细思想一下，有时候你伤心，有时候你灰心，是自然给你带来的还是人给你带来的？大部分是人带来的。有些弟兄姊妹不想活了自杀，是因为地震了自杀吗？还是因为洪水了自杀呢？这些人都拼命的逃难，就是因为我们活得很安逸，有时候我们要不想活了，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受到伤害了。是被谁伤害的呢？我们往往是被别人伤害的。其实我们除了被别人伤害，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不留意的，我们也常常能伤害别人。比如我侍奉主，我就非常紧张的一点，我就担心我哪一句话，我哪一个举动一不小心伤了别人。假如我意识到我伤害别人呢，我就希望找机会跟别人和好。如果我找不到机会跟别人和好呢，我心里会好长时间的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你伤害了别人。其实这个世界除了别人伤害我，我们也伤害别人。伤害往往是因为无知，有时候是因为自私。所以世界上就因为无知和自私，罪恶越来越多，人们的伤害也越来越多。但我记得唐崇荣牧师讲到，我借用他的一个例子，他说呢，他讲到说，在这个芝加哥这个时报登了两幅漫画。一幅漫画呢，就是天上有个飞机，是波音737，在就是很快的，在当时是很快的了。下面的一个乌龟是。波音737身上写俩字叫科学，下面个乌龟身上写俩字叫道德。这什么意思呢？今天的科学是一日千里，今天的道德不成长。好，在下一期芝加哥这个时报又登了一幅漫画，天上的飞机变成波音777了，更大更快，装的人更多，肯定很多人都坐过。下面呢还是一个乌龟写一个道德，这个乌龟不是在爬了，已经是脸朝天，肚子朝上了，不爬了。他想讲什么呢？今天世界只有经济，只有科技，没有道德。大家觉得这句话离我们还远吗？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难处呢？其实就是因为道德出了问题，就是因为人们的罪出了问题。我们不是天天去讲别人的罪，我们要反省自己的罪。也就是因为罪，所以导致了这个政治也越来越腐败了，经济呢也越来越混乱了，人的家庭也越来越混乱了。现在很多的人，比如可以在商场上叱咤红云，可以管理一个有些人很厉害，能够管理一个国家，有的人能够管理一个市政府，有的人能够管理一个公司，但是他就是管理不好他一个家。在公司里面，他这个在商场里面，在单位里面，他可以叱咤红云，讲什么是什么，但回到家里，他的头皮就麻了。问题出在哪里？也是跟罪恶有关，跟我们的自私有关。如果我们的人能够多看多跟主亲近一点，少一点自私，哎，我们很多问题可以解决。 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这段经文，我讲了这么长时间，我想问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女人的恐惧吗？我们能感受到今天这个世界人们的不安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知道这个世界人们的不安，我们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所以我们就不会拥有积极的传福音。比如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吗？比如我想问弟兄姊妹，我们一个星期，最近一个星期向别人传过福音的人，我请你举手。没有啊，上面有，哎呦，有，感谢主。真是，我们最近一个月传过福音的人举手。有，好，那好，这个教会还是一个真是蒙神恩典的教会，都有人举手。我在很多教会讲福音讲道的时候，我在一个星期传福音的人，我看几遍没人举，一个月没人举，六个月一个人举，一年偶尔举。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不传福音呢？所以我们这个天成教会是个蒙恩的教会，只要有一个人传福音就好，因为是这一个人是我们大家的代表。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还是不能光让他代表。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传福音，我们没传福音呢？我们没时间吗？因为我们不觉得别人需要福音，我们没有感觉到他们可怜。就你看很多人，我们很多人去做慈善，为什么呢？觉得他可怜。那么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的这个世代的人们的他们的灵里的需要，我们才能够想到向他们传福音。好，我们除了讲到别人的可怜，我们也得看看自己。我们不要只觉得别人有罪，我们不要只觉得这个世代有罪。我想问弟兄姊妹，我们也有没有亏欠呢？因为今天胡英啊常常讲恩典，常常讲廉价恩典，以至于我们弟兄姊妹不再看自己的罪了。就是按严格上来讲，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恐惧和不安呢？当然了，说别人伤害了我，世界罪恶害了我，对吧？这个，所以我们有恐惧，这一点可能是这样的，有可能都是别人的问题。但是我也诚心的想问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有没有问题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有问题。假如我们有问题，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有亏欠，如果我们有罪恶，我们不要隐藏，我们不要躲避，我们也躲避不了。我们要向主敞开，我们要向主认罪。当然你不需要今天来到这讲台上说我有什么什么罪，可能也你也不需要这么勇敢啊，其实也不需要了，对吧？因为你跟别人认罪不认罪没有任何意义。这个中国文化大革命，很多人被拉到讲台上批斗承认他的罪，还记得吗？那他认那个罪有什么意义呢？对吧？那个不能，因为任何人都不能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认罪。当然如果你亏欠了别人，你贪污了别人的钱，你占了别人的便宜，我还是鼓励你偿还给人家。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假如你觉得你得罪了神，你很多事情你直接在神的面前向神忏悔的认罪。其实我们讲，如果我们认罪呢，我们可以得到天父的赦免，我们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宽容。有罪不要包庇，尤其我们比如有时候婚姻之中、夫妻之中，明明就是你的错，你非要变，非要变，非变得很有理，最后对方没变过你，你讲赢了，你赢了谁呢？你谁都没赢，就是你伤害了你的婚姻。你还不如说，哎呀，道歉都是我的错。我们常常讲一句话，人格魅力。比如我们在家里做一个爸爸，做爸爸最重要的不是你有钱，做爸爸最重要的不是你有聪明，不是你有智慧，最重要的是你这个爸爸有人格魅力，孩子敬佩你，孩子愿意跟随你。那做一个爸爸的人格魅力从哪来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你有错你愿意道歉。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绝对不犯错误的。你犯了错误你不承认，你辩驳，你的孩子在看你，他的心里不尊敬你，你让他去笑话谁？他将来怎么具有人格魅力呢？所以我们常常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你道一下歉可能解决问题。当然我们一些姐妹们啊，很能讲，没理也能讲三分理。我帮你丈夫讲的哑口无言，帮你孩子讲的配合三分，你赢了谁呢？赢到最后，你丈夫以后有事不跟你讨论了，你孩子有事不理你了，你以为你在家里都是一手遮天了，你赢了吗？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们，不是说我们有十恶不赦的罪我们才要认罪，我们任何时候有了亏欠，我们都跟别人说对不起， 我们道歉，我们诚恳的去认罪，你反而能够得到别人的接纳。比如在教会里面，我们少一点的给别人指责，我们多一点的给别人祝福。然后我们做的事，当然如果有别人对我们做的事不满，我们感谢神，我们不要难过。很多人如果在教会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别人做的我们做的不好，我自己也问我做的好吗？有真不好，那我道歉。那你说了，我累这么很图什么呢？那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救赎了我们的生命，难道你付出这么一丁点你就觉得不值吗？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不是服侍这群人的。不是，我相信金牧师在这个教会服侍，他不是，他可能是爱我们，但他最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这帮人可爱，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服侍主耶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不是因为某一群人，我们是冲着耶稣来的。所以如果我做的不好我道歉，我做好了我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常常悔改，我们不是说我们只把眼睛盯在别人的身上，只觉得别人可怜。当然我们不能觉得别人不可怜，我们一定感受到这个世界福音的需要。哎，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在神的面前呢，学会忏悔，学会道歉，道歉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个国家，一东方的日本，西方的德国。二战过去这么多年了，大家觉得，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德国人或日本人啊？你们觉得日本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德国人有什么区别吗？在欧洲还有追讨德国的人多吗？在亚洲呢，有没有人在追讨日本？为什么？就是因为日本人不道歉。这我有一个短片，我不知道能不能放，影响不影响？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放给大家看看。就是这个德国的总理格兰特在这个波兰首都华沙道歉啊，能放是吧？那就放给大家听一下，音也大一点。
跪下去的是波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
从头吗？
二战后，联邦德国开始陆续向遭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受害者及其遗属支付巨额赔款。
啊，现在开始。
由德国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最黑暗、最惨痛的一页。无数生命和家园在战火的劫难中消亡，这是全世界都不会遗忘也不能遗忘的历史。而如何对待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是这个曾经失去理性的民族必须面对的一次考验。二战中被杀害的600万犹太民族的冤魂在等待，受到伤害的欧洲和世界在等待。1970年的一个萧瑟冬日，刚刚上任的联邦德国总理波兰特来到了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二战中，波兰有250万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饱经痛苦、绝望的折磨，最终无助的死去。在冰凉的风中，波兰特一步步走到死难者的墓碑前，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这位二战中反纳粹的英勇斗士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不已的动作，他跪倒在地。一位记者写道：“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跪而没有跪的人跪下。”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二战后，联邦德国开始陆续向遭受德国法西斯迫害的受害者及其遗属支付巨额赔款。教育部门则
好，比如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在思考我们有没有给别人带来过伤害。德国，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段历史。德国人勃兰特他本身是一个反纳粹的英雄，他替德国人跪下来了，所以德国人今天在欧洲呢也能得到别人的接纳。道歉是很重要的，知道吗？没有因为他道歉别人看不起他，反而因为他道歉呢别人更尊重他。其实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比如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无知，我们常常发脾气给我们的家人带来多大的伤害吗？ 有时候因为我们常常发牢骚，因为我们的一些举动给我们的妻子孩子带来了伤害，或者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丈夫带来不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思考，或者总是想都是丈夫不好妻子不好。比如我们在教会有时候就因为我们指指点点好批评，导致了很多弟兄姊妹在服侍中受伤害。如果你说我没有，那我想问弟兄姊妹，换一句话来讲，你有没有因为你丈夫的语言你受了伤害呢？你有没有因为别人的指责在教会里面你也受了伤害呢？如果你曾经被伤害过，你也得思考一下，你有没有伤害过别人呢？其实如果我们意识到了我们伤害了别人，不要装，不要躲避，我们跟别人道歉，诚恳的道歉，或许我们可以医治别人，最起码我们也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我请弟兄姊妹学会向别人道歉，也思考自己。那么第二点，第二种人，这里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是让别人不安的人，他们是加剧了紧张的人。那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需要了解他，就是当时的圣经专家、圣经教授。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今天教会神学院的教授一样，也就是说是老基督徒，甚至于是一个教会讲员，甚至于传道人，或者就是说是在教会里信耶稣时间很长了，自认为自己很明白圣经的人，是这样，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职责就是传讲神的话，医治受伤的人，就是他们的职责。哎，在这里他们就是利用神的话来定了这个女人的罪，他们所做的跟他们的职责恰恰相反。希腊医药之父希科帕拉底有一句名言，学我们中间很多医生肯定熟悉这句话，他说医生的首要职责不是把病人的病治好，是别把小病治大病，别把好人治病了。哎，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亲戚朋友或者听过别人，本来是小病，结果到医院看错病了。那这就是什么呢？也就是，当然这是个别医生的失误啊。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职责，你能不能去医治别人，能不能安慰别人，能不能拯救别人，你首先别伤害了别人。大家知道，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去走访过灰基督徒，他怎么认识我们基督徒？你们知道吗？你们做过调查吗？大部分的灰基督徒怎么认为我们知道吗？我们是独善其身，我们很会给别人定罪，他们本来是好人，跟我们一来往，他们就是罪人，那么因为我们传福音嘛，我们首先把这一条拿出来，所以这很显然，我们讲的有可能都对，但是可能有时候方法和时间也很重要。我们在座的姐妹们会蒸馒头吗？那馒头要是没熟，你把锅开掀开以后再盖上，还想让它熟，就很难了，知道吗？那就这么简单，不该开锅，你开了锅再盖上就麻烦。也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信仰很认真，我们伤害了别人。比如我们在家里面动不动我们就把神的话语拿出来了，我们跟别人动不动就圣经拿出来了，经常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圣经。你仔细观察那些常常提圣经的人，他们给别人带来伤害往往是最多的。那么像说不提圣经吗？当然不能不提圣经，我们当然要使用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给别人带去祝福的，不是给别人带去伤害的，对吧？也就是人类的不安呢，很多的不安都是专业人士带来的，人们越专业带来的伤害越大，这专业人士有时候要小心，对吧？就是专业人士，对吧？甚至有的人呢，智商越高，他给人带来的伤害就越大。那这个历史上那些战争也是的，对吧？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对吧？那么就是其中一个专业，就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有时候也给别人带来伤害。我们基督徒本身是安慰别人、医治别人的，但是很多基督徒今天呢，给人带来了伤害。比如我们讲，如果我们在社会上遇到伤害，我们在公司受到伤害了，在单位受到伤害了，我们回家得安慰。如果我们在家里受到伤害呢，就有点难医治了。不过不怕，在家里受伤害，我们可以到教会得医治。我想问弟兄姊妹，在教会受伤害，你到哪得医治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很多人 他们很悲观很失望，最后他们信耶稣了。但是一旦他们在教会受到伤害，他们再也不来教会了。当然我不是说那些所有不来教会的都是受到伤害，他们可能有信仰有问题，但是假如有些人因为受到伤害他们离开教会，你想让他再回到教会那就非常难，他就没指望了。不过我在这里劝勉我们弟兄姊妹，不管你被谁伤害，最后医治你的是谁啊？是耶稣基督。当然了，这是我们传道人会推脱的一句话。其实传道人的职责就是医治别人，安慰别人。不过假如我们被基督徒伤害了，被老基督徒们伤害了，弟兄姊妹你不要绝望，因为还有我们主耶稣，他不会伤害你。说也许啊，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啊，也许你受了这么多的伤害，主就是要把你逼到他面前去的。叫你看看，原来传道人老基督徒也是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真正安慰我们。总之当然这样讲了，如果说只有主耶稣安慰我们，是不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伤害别人就可以推脱了呢？你不可推脱。圣经上也讲跌倒别人的怎么样，你有祸了。虽然最终主耶稣医治他，我们的亏欠我们不可推脱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思考，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圣经专家，他们的问题不是圣经不熟，他们的其实他们的问圣经很熟。当时当的文士们读圣经写在羊皮卷上卷起来的，一卷一卷的，一根针扎下去他都知道扎到哪几个字了。他们真叫熟悉啊，他们一天到晚看圣经，他们真是一天到晚看一天到晚背。他们就是因为圣经很熟，他们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刚才的第八章第五节，我们来看圣经，他说摩西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他们就是因为圣经很熟，他们说摩西律法上说的，他们用圣经说的，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他们就是因为很熟悉圣经。其实神的心意，神的话语不是让我们把罪人打死，乃是让我们把福音传给罪人，让罪人悔改。那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其实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很会给别人定罪，就是因为我们圣经很熟了，总之别人不管怎么讲我都能找到圣经来定他的罪。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心思和意念，我真的要提醒你，你要思考了，对吧？这是你圣经，你真的圣经很熟，你用的真的恰当吗？有时候我们用的也不恰当。那我常常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提圣经的一些问题，第一显得他很熟，第二显得他真不懂。为什么导致这样地步呢？就是一个句，骄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思考，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话，你要知道神的话是让罪人得平安的，是让罪人悔改的。如果你用到这个地步，就是好处了。比如律法，律法是神的恩典。律法首先它的功能，第一让你知罪，知罪你就认罪，认罪就蒙恩。律法就像我们今天到医院看病那个 X 光一样，比如说我们这个凭医生的两个眼怎么看也看不出你的毛病，你去做 X 光，哎，就帮你的毛病查出来了。然后你不能怪 X 光，我不照你还好，一照你照出我的毛病了，你不能这样讲吧？律法就是这样的，但把你的病给你照出来了，但是 X 光不能帮你治病， X 光把你的病照出来了，他没办法给你治，那你不能趴在 X 光上，趴长了，趴时间长了还真的不好呢。律法就是如此，律法可以把你的罪给你照出来，但是律法不能医治你，律法不能救你，谁能救你啊？就像 X 光把你病照回来了，照出来了，你去找医生，医生治你。律法把你的罪照出来了，你得找耶稣，耶稣医治你，这是根本。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使用神的话语，我们只让他知道有罪还不够，我们得知道到哪里能解决罪。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律法的最根本目的，神的话语的最根本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让我们在耶稣基督这里呢得医治得平安。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目的呢，他们嘴里说我们是要把这个罪从我们中间出去，我们关心圣洁，他们真的关心圣洁吗？他们不是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找耶稣的把柄，这里面交代的清清楚楚，他们要找耶稣的把柄。他们虽然使用了律法，但是呢他们是错误的使用了律法。他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打死。那么这些人所引用的经文呢，是引用了，他们所引用的是生命记的22章22节。那圣经怎么讲呢？ 若遇见人与丈夫有丈夫的妇人心淫，就把奸妇和淫妇一并致死。还有利未记的第20章的第10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妇淫妇都必致死。好，大家注意这两节经文，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两节。好，他们这一帮人呢是错误的引用这两节，很明显这帮人很愚昧。这段经文首先讲了把奸妇淫妇都抓来，他们抓了奸妇吗？他们没有抓奸夫，他只抓了淫妇，对吧？他们错了。第二，这两段经文大家很明显是指向谁的呀？是指向男人的。你看，与邻舍之妻行淫的是指男人还是指女人？指男人的。前面申命记的第22章第22节说，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的是指男人还是指女人？很明显，摩西五经、摩西律法上的这两段经文，首先是指向男人，并且要求把男人和女人都抓来。哎，这帮文士法利赛人很愚蠢，他们有了漏洞，他们只顾来找耶稣的把柄，他们只抓女人没抓男人。他们真的是关心律法吗？大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关心律法，他们就是为了来对付主耶稣。看看这帮人多残忍啊！他们为了对付耶稣，你对付耶稣就对付耶稣嘛，但是不顾一个女人的死活，拿这个女人做垫子，多么其实他们是很邪恶的这帮人，但是他们都是讲圣经的人。那么我想，那这里我们要思考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一个天天看圣经的人，为什么一个天天传讲圣经的人，他能够犯如此的错误呢？我们弟兄姊妹也不要以为我们就会幸运，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今天好多的人其实传讲圣经一辈子，到临死了他可能弄点出来晚节不保。看圣经里也是的，像亚伯拉罕，你看一生都是我们信仰的榜样。我们今天所有讲亚伯拉罕是榜样的人，一定不会讲亚伯拉罕晚年的几年，那几年没法讲，那几年干的事都是丢人的事，又是娶小妾又是生孩子的。什么原因呢？有时候是因为其实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至少缺少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怜悯。也去，因为或者有一个问题，他们只顾着教别人，他们忘了也教自己。所以在以斯拉记里面，以斯拉也是一个文士。我们最近在查小先知书，就在查以斯拉记。是我上次参加一个姊妹带了以斯拉记，我们都在学习这段，有一部分弟兄姊妹在学习这段书，对吧？以斯拉是什么人知道吗？以斯拉就是一个文士，他就是文士。不是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那种像约翰福音第8章的文士法利赛人，以斯拉就是个好的文士。那以斯拉这个文士呢，他为什么以斯拉这个文士他没有成为这样的一些文士呢？那就是有一段经文在以斯拉记的第7章第10节，这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不知道那段经文能不能找到那个 PPT 啊。好，这里看看这段经文怎么讲。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里面有4个单词，首先他立定心志干什么呢？考究神的话，要查考，要研究，要明白。然后有个词，什么词啊？遵行。最后他才教导。其实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就少了一个单词，哪个单词大家知道吗？我们少了这个遵行。我们真的定制考究教导没问题，你看很多人就在那就很费，他讲别人的问题其实他身上都有，他看不到。中国农村有句话叫灯下黑，可能你们不知道什么叫灯下黑。知道那个原来那个农村啊，点煤油灯，一个小灯芯子亮，周围都亮，就那个灯一圈是黑的。其实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叫灯下黑。今天很多基督徒甚至很多传道人就是灯下黑，别人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手电天天的往别人脸上照，哇，都照，每个人都有问题，就他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照自己。所以我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圣经，我们背圣经，我们明白圣经，最根本我们先遵守圣经，我们去行。很多弟兄姊妹讲信道容易行道难，其实这话讲的有问题。神既然将他的话语给我们了，就孙中山讲嘛，信道难行道容易， 真的相信很难，真的你相信了你就行。他生活上很多信仰是不符合真理的，但他这一句话倒很符合真理。我们的解经有个词叫解经的螺旋。什么叫解经的螺旋呢？我们知道那个螺丝帽嘛，是一圈一圈的往上拧的。你明白了你就一定行，你行完了你才真明白。你光明白了，你以为明白了，保罗说按他所当知道的，他怎么样？他仍是不知道。你光明白了你不明白，你真的行完了才明白。比如别人跟你讲什么红烧牛肉有多好吃，哇，那个味道酸，那个麻，那个辣，你听得流口水，有多好吃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很简单，吃一口，你吃完了再讲好吃，不一样的，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了神的话，我们就去行，行完了才知道有多好。比如圣经上说要怜悯穷人，我就怜悯穷人；圣经上说要传福音，我就传福音；圣经上说要为别人祷告，我就去祷告。你多去行，你才知道神的话有多么好。如果我们从来都不行，我们不知道神的话好还是小事，因为我们从来不行。我们学了这么多道理干什么呢？当然要去指责了。天天带着一个望大镜在教会逛来逛去，看牧师有什么错，传道有什么错，执事有什么错啊？我们给别人造的，我们讲的错都对，我们指责的不一定不对，可能是对的。但是很危险的是，你帮别人都造干净了，你怎么办呀，弟兄姊妹们？但是有时候我们造习惯了，就比如说有些单位有指标，今年一定要抓三个流氓，没流氓好人也当流氓弄三个来。因为你指责别人，你指责习惯了嘛，总要到教会指责指责嘛。每天到教会不指责，这里今天到教会没讲话，事情没做完的，总得找个人。哎，我也看到门没关好啊，我也看到厨房怎么下面掉个垃圾。很多人就是因为懂得多才去指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懂得越多的人我们越要小心，恐怕我们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灭亡了，很可怜。所以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假信耶稣吗？不是的，他们是真信耶稣。这是刘志雄长老跟我分享，他说那帮人当罗马兵丁来的时候，他们就坐在那里等，他们啥也不逃。为什么？他们真有信仰。哎，这个真有信仰的人他怎么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呢？他们是真相信，就是因为他们被自己迷惑了，指责别人指责上瘾了。那常常有时候我讲在教会有很多人苦恼，你知道教会有很多苦恼的人，哪些？你比如说我在教会也是牧会，但我一般来讲我知道，我常常也接受一些弟兄姊妹的，就是经常问我，经常会跟我们讲。所以我想到很多教会的传道人都很苦恼的，教会越大找你问题的人就越多，今天这个人跟你讲应该这样，明天那人跟你讲应该那样，很多人给你出主意，你不听他不开心。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啊，少给牧师出主意。那你说认为我不出主意他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的？那知道了怎么没解决呢？他也想解决，他要解决的就是你来干。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就因为我知道越老的教会，一个教会超过十年的教会，那这个牧师一定会头痛的。你说好多人都是老朋友，能得罪吗？不能得罪。好多人都是一起成长的，懂圣经，他讲的话你不听吗？不能不听。哇，一个人出一个主意还好，几个人一起出主意该怎么办呢？哇，很麻烦。所以有时候教会懂得圣经的人越多，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就越难当。但我想我们这个教会真是爱主的教会，我来这里能够感觉到我们大家都是和颜悦目，一堂和气，真是感谢神。好，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懂得神的话，不是给别人定罪的。懂神的错不是错误，不是我们懂神的话了，不懂神的话错更大，一定要懂，一定要明白。但是我们最根本的是自己先守，有机会再教别人一点，没机会我遵守了。启示录告诉我们，读神的话语的人和遵守的人是有福的，对吧？当然对主的使徒耶稣基督也教导他们，我们要去教导。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一定要学习神的话，我们也要遵守神的话，然后才去教导。我们常常弟兄姊妹学会包容别人，不要看别人不顺眼。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我从小信耶稣就听到的一个故事，从福音电台听到的。这个故事讲什么呢？说有个岛叫独眼岛，说这个独眼岛上住的人都是独眼人。说有一个人呢好吃懒做想发财， 他也不想出力气，还想发财，他整天就想什么窍门发财。哎，有一天听两个人说，说有个独眼岛住的都是独眼人。哎，他听到了，讲的无意，听着有心。他心想，我去把独眼岛上的人骗一个来，然后给别人看。因为大家都没见过独眼岛的，都没见过一个眼的人吗？别人看那个独眼人，我收钱。哎，他想得很美啊。好，他就准备干粮，租了条小船，他就上了船，来到独眼岛。一下船，果不然来个老汉是独眼，哇，很欢迎他。然后呢，这个他心里还想呢，你欢迎我，今天夜里我就给你绑架到我们那里去了。然后呢，这个老汉的孙子回来了，孙子一看，哎，怎么我们家来个人长俩眼？因为独眼岛时候都一个眼，他没见过两个眼的人。然后就赶紧喊小朋友说，哎呀，我们家来个人长俩眼，好多小朋友都来看。结果这老汉一看，耶，这看不是白看了吗？跟他儿子说，把人绑起来展览看一下收钱啊。当然这是个小故事，你两个眼的人，你看一个眼人怪，人家一个眼看你两个眼怎么样也怪。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看别人不顺眼，你看别人不顺眼，别人也看你不顺眼，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民族啊，各种生活习惯呀，我们要学会尊重别人，接纳别人，你不能老是挑剔别人。所以一定记住，我们挑剔别人之前，也想想别人会不会挑剔我呢？所以我们不要因为知道的多了就挑剔别人。一个真有知识的人心胸更宽广，一个真有知识的人更爱别人。尤其我们在家里面，比如婚姻之间、夫妻之间，你不要总看你老婆不顺眼，你总看你老公不顺眼，也不要总看自己的爸爸妈妈不顺眼，不要总看人家不顺眼，你要多看人家顺眼的地方。所以我盼望上帝祝福我们。那最后一个跟大家讲，耶稣，耶稣是什么人呢？耶稣是赐人平安的耶稣。那么他们来问耶稣说，摩西律法上吩咐的要把这个人打死，你说该怎么样？他们只要他们这个目的是来找耶稣的把柄。我们看那个，我们查经看那个资料上已经跟我们解释了，如果耶稣一开口就他们就抓把柄，耶稣说打死他，那麻烦了。第一，耶稣是来救罪人的，你把罪人都打死了，你的福音彻底崩盘。如果耶稣说打死他，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个耶稣怎么能说打死别人呢？耶稣还要触犯当时的罗马刑罚。如果耶稣说不打死他，那耶稣你又违背摩西律法。所以这帮法利赛人真是处心积虑，他们想尽了办法，这一招他们曾经不知道多少次找耶稣把柄。他心想，这一下你耶稣没得，你没得变了吧。但他没想到，他们很愚昧，他们以为很聪明，我们主耶稣那真是神的儿子。耶稣不理他，耶稣写字，耶稣写的字是什么字？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你们千万别知道。为什么约翰没讲？你怎么知道呢？我曾经听一个人讲到，他就知道了。我在下面，我今天要认真听。我曾经去温州的时候，我去给他们培训。有一天呢，一个弟兄起来讲道，就讲这段。他说耶稣写的什么字？我吓死了。我说我就想知道。他单一理书一个什么白傻傻写了字，说你的国到此为止。哇，他说的神的律恩典到此，律法到此为止，恩典开始了。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你们听过这话吗？真的耶稣写的这句话吗？是你的一厢情愿吧。耶稣写什么你别知道，这不是我们看的，作者也不是告诉我们耶稣写什么。那我们看中的圣经，我们要问耶稣为什么写，不是问耶稣写什么。耶稣为什么写呢？比如我们今天拉着金牧师，金牧师，中午是吃牛排还是吃沙拉呀？金牧师往墙上看，哎呀，你要墙上有什么字啊？金牧师不是要看墙上的字，他是不想理你，就这么简单。他不想理你，他不想理你怎么讲呢？吃牛排他得买单，吃沙拉也得买单。要是不吃吧不好讲，干脆我看多看两眼。如果这时候你知趣呢，哎呀，那就不问了嘛。哎，碰到这么华丽山他不知趣，你看到没有？他还是要问到底怎么办，问急了。耶稣起来了，问一句，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可以打死他？这帮人从老到少，哇，这四个字让我非常惊讶，说明当时让这个人的邪恶，小孩子都受影响，从老到少都走了，说明那是一群人嗷叫的一群人都走了。那也就是说，耶稣他用一种方法，就是说你们中间虽没有罪，其实那帮人是有罪的。他们犯了几个罪知道吗？第一，他如果这个女人犯了罪，他们应该给他带到公会，哎，不是带到耶稣这里，对吧？这一点他们错了。第二，就是给他们带到公会，有公会审判之后才能判他该不该死。他们就像我们中国中央电视台是一样的，抓这个贪官，法律还没判， 中央电视台就开始说这什么罪了。你们经常看新闻叫什么未审先判，是不是这样的？这帮人就说了啊，根据摩西的话他该死，他们没有拉到公会审判，他们就直接宣布他死亡。最起码文士法利赛人这里违背了两条，还有一条他们漏掉了男的，要抓奸夫和淫妇，他只抓了淫妇没抓奸夫。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首先他们违背了律法，还有一个耶稣问他们谁没有罪。这句话更深刻的，我刚才讲的三点是表面的，我们都能看到的，谁没有罪呢？因为耶稣说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帮人都是罪人，他们都该被石头打死。所以他们稀里糊涂的先跑，为什么呢？不跑他知道麻烦了，他知道第一想抓耶稣把柄没抓到，真是什么我们讲这个什么鸡没抓住还什么还丢把谷子，对吧？这真是没抓到耶稣把柄，他们还被陷入的这个包围之中了，所以他们赶快的跑掉了。我们主耶稣表面上看他只用一句话就释放了这个女人，他用一句话帮这个女人，我们看耶稣一个，其实耶稣当时在他们心里，我们今天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们眼里就是仇敌。这样一个耶稣对阵一群汹涌，真是这个很邪恶的人们，耶稣只用一个举动弯腰写字，一句话把这个女人从他们中间救出来了。当然这是智慧，弟兄姊妹们。那这就使我想到了这个莎士比亚的一个小说威尼斯的商人。那威尼斯的商人他就讲的那个包西亚，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就是救了这个他的朋友安东尼奥。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用他的智慧就把这个女人从这群人中救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耶稣然后跟这个女人怎么说呢？去吧，他说他们不定你的罪吗？女人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你不要再犯罪了。耶稣这句话呢就接纳他，祝福他。那么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要效法主耶稣。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道路，是让那些罪人死，去找耶稣的把柄，专找人的把柄。那么一条道路是主耶稣基督的道路，给罪人福音，给罪人平安。那么所以我劝勉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有亏欠别人，如果我们亏欠主，我们向主认罪；亏欠我们的丈夫，我们诚恳地跟他道歉；如果我们伤害了我们的妻子，我们请求他饶恕；假如我们得罪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跟他和好。我们向别人道歉，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那么如果别人有软弱有犯罪，我们不是去指责他，我们是帮助他从罪恶里回来，我们让他认识到罪恶的可怕，我们让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恩典的宝贝。他们怎么知道主的恩典宝贝呢？弟兄姊妹，不是你光讲，你要让他从你身上感受到。圣经上让我们认识神是透过人际关系的，当然可能弟兄姊妹有的，我认为是靠圣灵，就是圣经当然讲靠圣灵，圣经上清清楚楚地界定了我们怎么认识神呢？他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神就怎么连续我们。基督怎么爱教会，我们的丈夫就怎么爱妻子，教会怎么顺服基督，我们做妻子的就怎么顺服我们的丈夫。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从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比如我们如果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父母身上充分地享受到神的爱，我们告诉他神爱你就像我爱你一样，他马上就接受了。我们父母天天不是骂孩子就打孩子，不是看成绩就看他考卷的，让你告诉他神爱你就跟我爱你一样，哇，他这个神还别要了，好，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想让别人感受到神的爱吗？你先爱他，给别人一些拥抱，给别人一些祝福和安慰，让他从你这里先得安慰，然后你告诉他神爱你，他就容易享受了。我盼望主用他的话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也盼望我们享受主的安慰和祝福，也就祝福我们周围的人，盼望我们一些受伤害的人能够在主耶稣的里面得安慰。愿上帝用他的话语祝福大家。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赐我们平安的主。我们有时候因为自己的罪恶给自己带来不安，有时候因为我的无知也给别人带去不安。主啊，求你的圣灵用你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让别人不安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危险，让我们能够愿意悔改。假如我们自己因为罪恶带来了不安，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悔改，相信你爱我们，只有我们认罪你会赦免和洁净我们。愿你将你的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